听众朋友，澳大利亚的无家可归者群体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带来了新的商机。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如移动过夜巴士、移动餐厅和移动浴室等应运而生，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了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呢，也为创业者提供了商机。购买这类与无家可归者有关的小生意，可能还能获得一些政府的资助和补贴。但在参与政府的竞投标购买之前呢，务必注意当地的法规和与社区组织的合作。今天我们就邀请了来自澳和绿业的管理合伙人林慧明律师，给大家来分享购买此类生意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早上好，林律师。
早好，欣姐。
因为你是在昆州，给我们介绍一下昆州无家可归者目前的一个现状。
昆士兰州的话，最近几年特别多的不同州的人涌入，加上它本身的可能基建啊，或者城市住宅的供应量，其实也在不断的提高，还没有达到说完全匹配这个需求。这时候很多的在 CT 啊，或者在附近公园啊，其实在走路路过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的帐篷，是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是低保人士，他们实在负担不起租金了，也无法一下子申请到公屋，使得他们不得不在公园里面搭起帐篷生活。一方面呢，政府也在积极解决这样的问题，帮助一些弱势的群体。另一方面呢，其实政府也在呼吁更多的商家、投资者们去关注到这样一个社会的需求，有相关的服务搭建起来，企业来帮助政府一起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因此呢，也就引出了一些可能大家关注的一些商机。
刚刚林律师跟我们特别提到了无家可归者，他们可能这个也是有一个群体的，所以针对给他们提供服务的这样的商业机会可能也是有的。那这些商业机会有哪一些，主要是提供给这些无家可归者哪些方面的服务，解决他们哪些需求呢？能不能请你给我们举一些现实的例子？
有一个是现在已经在推行的，我们叫做 Sleep Bus。它是一个让无家可归人就不需要再去搭帐篷或者去露宿街头之类的，你可以选择在这个巴士里面居住，可以短期、中期或者长期，它的费用也会低很多。那你可以去存储你的东西，然后白天可以去正常上班，然后晚上的时候回到这个 bus 休息。这样的 bus 呢，政府呢也向企业开放提供一些比如说5万澳币的资助啊，但是 sleep bus 的整个购买或者改装的成本呢可能要超过10万，因此企业呢可能自己也付一些钱，政府也补助一些钱。政府认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跟企业一起去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 Sleep Bus 它提供了一个私人空间，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休息，然后通常里面呢也会有8到9个小隔间，每个隔间呢也会有床啊、灯光、 USB 的充电、暖气系统啊、空调系统啊，还有洗手间等等，等于休息者上去之后他是有自己的空间的，但是它是可移动的，就是哎，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公园提供服务，也许下个月可以去那个公园提供服务，更好的更便利的解决这个社会问题，投入也比较小。
以前见到过移动的巴士的那种浴室，还里面提供洗发液啊什么的，我第一次知道移动的 sleep bus 它实际上是要收费的哈，所以可以当做一个 business 来经营。
对的，像您刚才提到还有移动的浴室，这其实也会满足一些无家可归人士的这个需求，因为 sleep bus 主要还是提供休息，它的卫生间可能没有那么宽敞或者设备没有那么齐全，但移动浴室的话它主要就提供洗浴服务，里面的话有比较齐备的沐浴、洗衣还有卫生设施，那可能有2-3辆的巴士在公园门口，一辆移动的 sleep bus，一个就是移动的浴室，可能还有移动餐厅，哎，我们想吃什么，在移动餐厅里可以更好的点到，它可以提供一些营养均衡的餐点，而不只是说一些可能的油炸的垃圾食品啊之类的，可以更好的满足无家可归人士的这个食物上的需求。
嗯，刚刚讲到了有移动的 sleep bus， 有移动的浴室和移动的餐厅。移动 bus 刚才讲的费用比较低廉，那移动浴室和移动餐厅它也是要付费的，对不对？可能就说它的利润就比较薄一些。
对，并且听众朋友们还要注意，如果你想打算去投资这样的生意的话，你可能还要注意它的合规性，因为餐厅还有食牌、移动浴室还有这个污水的排放等等，这些也是额外的成本跟这个执照所需要考虑的。
哦，如果是想经营这些业务，比如说是一个移民刚刚过来，他想通过这个 small business 给自己家找一点事儿做，有一个进项，那这些业务的话，他需要跟什么组织或机构进行合作吗？
是的，我们下面给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如果你也打算去买这样 homeless 无家可归人士的小生意所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个
对。
肯定是一个非常有前景，并且政府愿意去支持，甚至愿意去背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项目。在当中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第一个，一定要研究好当地的法规，包括这个执照的许可。每个州呢可能会有些许的不同。目前我们能关注到的是，在昆士兰州啊，政府非常的鼓励和支持这样的 homeless 的这个生意，但其他的州可能不是支持的态度，可能是反对的态度。所以大家在投资之前呢，一定要跟当地的政府都沟通好。此外呢，还有合适的停车场地，因为我们这样的车辆，无论是 sleep bus、移动餐厅、移动浴室，它肯定是车辆相对较大的。那这样的停车场所的话，并不一定是每个公园都会给配备的，所以这也非常重要。我们要拿到相关的停车场地的许可证，有些可能有限高，有些可能这个本身的这个 bay 就没那么大。此外呢，大家要注意，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卫生和安全标准，无论你是住宿还是餐饮还是浴室，都肯定有一定的卫生跟安全标准，而卫生跟安全标准往往是澳洲要求最高的一个标准，所以可能我们的投资人在这方面花费的成本可能往往是最高的。此外呢，还有要与当地社区组织来合作，包括一些慈善机构。毕竟是做生意，我们肯定要想到点就是客源。我们一定
哪
程度
个地
上不
方
是
的
说一
人
辆
可能比
车
较集
停，
中一些？
对对对，我们不是说简单车停在那儿，客源就来了。Homeless 也是一个消费群体，他们也在观望，也在选择当地社区的组织的合作，比如说慈善机构、社区的十字会等等，他们都会经常有一些社区的扶持公益项目。那跟他们一起组织的话，或许能扩充你的客源，也帮助更多的人。还要注意，包括教育跟培训啊，因为这毕竟不能说这个非常直接的一个买卖，它更多也有一个公益责任在里面。所以，我们选择跟培训的员工当中，要更加有尊重、关怀和同理心、服务的精神，可能能更好的帮 The Homeless 的生意给做起来。不像一般的买卖一样，不需要太多的关怀或同理心，但这是生意。对，所以这些是大家要购买这生意当中一定要注意的。
在无家可归者带来可能商机的同时，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法律问题，就哪些方面我们特别要注
是的，
意呢？
往往 the homeless 我们会发现啊，它一般都聚集在市中心比较多，因为市中心的基建啊，包括人流量比较多，the homeless 呢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援助或者得到更多的社会的关注。这一方面呢，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移动的设备停到市中心或者市中心周边的公园的话，这时候一定也会带来另一个问题，也就是扰民。我们可能通过了政府的许可，拿到牌照，我们可能也得到了 the homeless 的肯定，拿到了客源。但是这时候可能有一个说不准的，就是社区的声音，就社区本身的居民，他们可能会有反对的声音或者游行，说你不应该把这个车停到这里来，你停到这里来，我们岂不就是更多的 the homeless 都聚集在这儿了吗？那社区的声音可能是后置的，当我们投了很多钱，买好车，得到许可了，才出现社区的声音。那我们每次开进来的时候，那居民们把你围住，表示反对，甚至游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量，等于我们前期的很多工作都白做了。
都
所以
白
大
做
家
了，
一定程度上，对，还要做好听证会，甚至是社区的民意调查，他们也能接受这样的移动的设施开到这里来，因为难免移动设施在这儿，那 homeless 就还是会变得更多。有些居民会觉得，甚至房价还跌了呢。
除了扰民之
对，
外，我
然
们
后
还有些什么需要考虑呢？
还有排放物啊、污水之类的。这个公园本身的排放物的容纳量，可能并不是说这么几十个人或几百个人的 homeless 在频繁的使用的量，是否会造成堵塞，甚至是泄漏，甚至是排放管损坏，这些都是可能要买好保险的。甚至是发生损坏要进行赔偿的，这些都是要关注。就是我们还要在保险方面要注意。但是我相信目前应该是很少的保险公司在提供这样的保险产品，甚至他们也在开拓这样的保险业务。
因为没有 开展
是的，
过
您
这项
说
业
太
务
对。
哈，人家也是全新的。
对对，您说的还有治安啊、卫生啊，难免这样的设施在这儿，the homeless 会聚集在这儿。那身边的居民他们也会感觉到是否内心有些不安全啊之类的，卫生的问题，是否吃完就随便扔呢、啊？居民肯定会有更多的声音，这些也是带来额外的法律问题。那在投资这样的生意的时候，甚至在投标的时候，因为可能是少量的政府许可放出来，甚至你在参与投标的时候，不得不把这样的法律问题都放在你的标书里面来告诉政府，你已经思考到了，并且呢，你是有方案去解决它的。
对，不要自己，就像您讲，前期投入这么多，做了这么多工作，钱也投了，精力也花了，最后其实很多现实的问题突然就摆在面前，阻碍了你。今天非常感谢 林律
对，
师给我们详尽的解答，就是
谢
大
谢。
家在购买这个有关无家可归者的小生意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的研究当地的法律和规定，把这些法律条款看清楚，寻求专业的法律建议，然后确保自己的业务呢合法的能够正常的经营。谢谢
是
林
的，
律师。
谢谢欣姐。